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愿住在皈依心发菩提心，稍稍安住在一切法如幻的无缘空心上面。然后我们应该是到了平时的一些就是心智威仪的时候，如何发愿呢？在这个地方住处的一些威仪这方面，本上我们想的举手投足之间呢，就是修行的道场一样，那些行为呢就是转向法，然后看到一些现象或者是说经历一些现象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一种修行，它本身确实也是就是修行的这个道场。就是说以前有一些大德要说，这我的寺庙的那就是我的心，我的教法呢就是慈悲，是自己的心在哪一个方向呢？如果你在寺庙里面看起来周边都是修行人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天天听法，但是也许心没有真正的入这个法，没得法位，这样子呢就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平时的时候结合这个就是佛法的见解，然后时常想起来这些见解，在如何在一些行为当中，日常的生活和现象，心诸作间呢，也就是心诸于这个法上，就是其实上面这个里面呢，需要有这个正知正念，觉察到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举动。但是如果心特别散呢，可能举手投足那个是一个连贯性的动作，没有特别留意每一个就是动作引申出来特定的一些心呢。如果有一些因为特定的身体的动作引申出来的一些念头的话，一般也没有关于佛法，所以常常没有那么样的就是紧密于修行的这种关联的念头。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也当然这里面延续的一些部分是出家人的一些心意，但是就是在家人的话也可以以类似的一些方式来去是心诸作我当中呢去修行。之前不是讲了就是出家然后就禅定这些时候嘛，也讲到说如何就是修止修观的这一部分。然后如果是禅修接收的时候，就是说舍家趺坐，当愿众生观诸行法悉皆坏散啊，是悉皆散灭。所以就是说好像修法开始有开始都有结束，有生就有灭，有生就有死，或者说一切堆积的就有坏散，一样显现的呢都有这个就是缘起而现的都有缘灭，随着缘灭啊，这个也是佛教导的很重要的教典当中有的。像在增益阿经里面也有这个，就是句子上面的每一个后面还带有其他的一些句子，但是整体有这四句都连贯的出现了：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佛无我，涅槃寂静。所以说因为看到一切法包括财富寿命就生命 就是从一个肉身的角度来讲的话，有无常坏灭的这个特点。然后一众的念头来讲也是一样，就是某个念头升起，然后另外一些念头呢出现的时候，前一个念头就消亡。然后记忆也是这样子，从一件事情当下发生的时候有这个记忆，中途发生无数个事情以后呢，这个记忆就模糊了。那样就是，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就是了解无常，顺应那种的，就是某一种的接受某一类的无常嘛，就是但是说同时接受无常的意思说可以超越苦，就是有漏的这个部分，因为就是诸法无我，然后可以证得涅槃寂静了。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当我们就比如说不论是出家人或者是任何修行人都可以有座上修，然后就是结束这个某一座的修行，结束某一座修行的时候就想说啊，一切法都有这个有始，就是就有终，有生有灭，一切坏散的这种的归于一切归于无，或者是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观诸行的时候有一种放下执着的一种这个心，主要是下足住食。所以说就说舍家趺坐以后呢，就开始就是推要站起来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所以就是解开这个双盘嘛，因为双盘也有双盘的特定的一些意思，单盘也有单盘的意思。就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所以说呢，你就是结束了这个坐上的以禅定的姿势来修行的那个那一个一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课的时候呢，一坐的时候呢，就是说其实坐上的这个心得呢要结，就是始终留存于就是坐后的这个部分呢。所以就是说你下坐以后呢还是要心住不动，内心当中的智慧啊，这些就是不要随之全部都就消失了，就是坐上的功夫要带到坐下，这个意思。坐上坐下结合来修的时候，尤其是坐下有能力结合一些坐上的经结合一些经验的话，能够反而增强坐上的修行的这个深度。然后至少呢坐下平时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心平气和，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呢，看到什么样的一些景象的时候发这个慈悲心，就是心不能就是完全随境而转，就一点都不转，这里肯定有困难。如果说就是说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随之起舞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坐上的这个并没有真正的有能力带到坐下的日常行为当中。如果有一些心平气静或者心平气和，不起太多的很强烈的那些执念的话，也是一种结合的方式，坐上坐下的修行。然后若举与足当愿众生出生死海具众善吧。所以你就是以把就是这个讲的比较细了，就是说舍家趺坐的时候准备就是解开这个盘腿的这个姿势，然后开始右腿或者左腿，这个一般是右腿嘛，右腿的话呢你就是先这个下足，然后再举，就是站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这每一个都分了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愿众生呢离于生死之海。所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有这个海里面轮回，如同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盲龟一样遇到佛法，这些不容易嘛。所以有这个海龟的那个故事一样，在这样的一个难得之遇的这个当中呢，如果有生投身在人间，有幸之于善法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更加精进的去增上这些善法的功德。所以学习一些善法，遣除一些恶的这些做法，就是心里面呢始终持有这个慈悲心啊，这些上面呢做一些努力。如果是哪怕是一点点，就是比过去要改善了那么一点点，这种的一点点的改善也要一直坚持。 所以原先就是说不愿意学佛，但是说世俗当中呢，就是比较向往一些美好的或者一些善行啊，一些德行啊，这方面那也是很好。原先是说有些人学一些待人接物的礼貌，像一些社会呢比较有这种亲和力的那些礼貌的一些招呼啊，一些就是言语一些表情呢，或者是举手，就是一些举止吧，这些上面都有一些训练嘛。所以我们之前讲的双手合十呀，就是微微点头啊，或者是对一些看起来就是贫穷的人啊，或者是无依无靠的老人啊，或者是乞丐，这些都对其他人也保持一种的善念，或者是说也就是包括表情当中也没有嫌他们那种脏，或者是嫌他们差，嫌他们贫穷某一类的一些善举啊。从这些就是慢慢开始，最后直至菩提心如果不造作的升起这样的位置，这些上面也这也就是成就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点点滴滴当中愿众生呢，就是离开这个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就是去愿众生离生死，然后愿他们也得到一切佛具有的一切的功德一样。所以但是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前面有慈悲心，慈悲心的这个前面有某一种的就是同理心也好，或者是说他们身为众生的某一种的就是这种的一种心嘛，就是他对一个其他的一个生命，自己作为一种生命对其他的生命的一种的就是不同程度的一种的关爱或者是关注。所以从这些方面慢慢开始。然后因为这个早上啊，或者是这些打坐就在自己的住的地方嘛，在这个前面讲到去就殿堂里面，殿堂里面那衣服都穿好的，但在自己住的地方的话呢，可能就是原来的那些很多人睡觉的地方，既是打坐的地方，既是床，也是这个就是禅的坐禅的禅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里面有这个裙子嘛。一般的时候，以前古代那时候很多有很就很几上千年前已经有袜子，但是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睡衣啊，这些我不太清楚有没有。但是一般出家人的话穿裙子嘛，所以内裙。所以这个时候呢，着下裙这样的时候，因为可能有些地方呢热的天气凉的话呢，可能还有就是另外的就是厚的，在那个内裙上面又加一个厚的，在藏传里面也是这样子。所以穿这个下裙的时候呢，外层的那个下裙的时候呢，当愿众生福诸善法具足惭愧。所以说这个就说众生皆具基本的善良心，你想他知道，因为能够辨析苦乐，惜苦，就是希望惜灭苦，然后追求乐，或者说惜求安乐，直灭这个痛苦的这种的心的缘故呢，所以就是说，就是基本的那种的，这个衣服穿的也是最基本的那个，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下裙啊这些穿着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心，说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就是让这个基本的这种善根呢，善根的衣服呢就是具足，或者是说掩饰这种的就是庄严的这种呈现的这种的功德，这种的功德升起来了。然后说就是说像有知忏有愧，当然一般来讲我们遮身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说穿着的不要让人太恐怖，或者是让人生很大的厌烦心，比如说这些上面我上一次我们大家说的一样，因为过去传统里面确实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方式，但是现在真正穿白衲衣的那种的比丘其实很少见，那白衲衣的那个衣服的那个就是来源是有要求的，包括就是 就垃圾堆里面捡的呀，坟场这些地方捡的那些破碎的那些布条啊，这样子，然后冲统一的给它染色，这样，因为过去一般都是麻呀、棉啊这样子比较容易染色，它本来就也会掉色，所以但是现在的很多那种什么化纤什么化纤还是那种的呢，可能就没办法真正的太釉线可能也可以染色，但是可能有点困难。然后现在是有一些是。就是当然，虾群上面不需要就是那样弄，但是就我们说这个知餐有愧的这个心呢，说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情的话，可能想说用其他的方式做一种的弥补啊，改善呢，改变呢。惭愧里面来讲，就是一个方面是说所做的事情，内心自己心里面要有那种和气，因为就是东北话讲不是和气这个词用和气和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有没有自己去考虑嘛，另外一个就是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当然有些也会说这个就是，自己改善，还有就是说，不让他人就是不是就是自己不愿意做的某一些伤害众生的事情或者是杀生的事情，然后付钱呢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别人做那样的事情就不能做，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给别人造成了痛苦以后，自己也有内心当中有实时的一些反省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上面，然后整衣束带，当愿众生减数善根，不令散失。所以我们这个刚才讲的一样，如果僧人穿这个百衲衣。然后，尤其是以前说以坏色来染，白色的时候不一定是黄色，坏色理解有点不一样嘛。在一些地方，黄色是很高贵的那个象征；在一些地方呢，就是原来是比较怎么样的不好的那种的颜色。所以，但是就是说各个地方理解的有点不一样嘛。就是在汉地，一般穿那个僧人的衣服，有点就是。不太起眼的那种的灰色呀，这种的衣服嘛，应该坏色跟那个比较接近吧，我想。但是缅甸啊、藏传这些穿红色，印度穿黄色，这类的，可能红色比较特别显眼嘛。黄色也一样，坏色的话比较有点像那种灰色感觉。但是那个调的那个颜色的那些原料，可能调出来的那些颜色变化有差别。但整体来讲，就是说，就是不引起别人的反感也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现在真正穿一个很坏色的百衲衣，你出现在任何场合，可能其他人就是会引起的不是一种，向往之心呢、啊，知道他们有出离心呢、啊，很有道心呢、啊，很有戒律啊。大多数人心里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除非佛弟子的话，那当然觉得哎，这个很好，这样子。但是其他不学佛的人，你进去城市里面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话，他这是现在是一个以貌取人或者是歪向那种的，来评判的一个社会，所以说，应该就是整理的比较清洁呀，然后衣衫这些上面一样，相对比较，怎么讲呢？不要惹人厌烦的那种的方式还是很重要的。当然，过去的那些百衲衣缝制的很精，就精致啊。然后一块一块的布，每个怎么放、怎么格子这些，怎么弄这个有要求嘛。所以根据那样缝起来的，一般在街上也不会穿整体的穿那样的一个外层的那种的，袈裟那些一般不会穿嘛，就是就僧衣的、僧衣的这些其他的一些部分。所以说，当愿众生减数善根，就有点像说，就是做一切的那种的整束衣带啊，就是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刚才不要穿的东一下西一下，或者是衣领那些就是完全乱的，一高一低，僧人的装束上面应该抬多高，应该翻多少，怎么样的绑的，怎么样的那些脚踝往上离地多高，那些上面有要求吗？那这样的时候呢，也象征说细心的去。就是怎么讲呢？穿好这个衣服，然后有点像， 收集或者说积累这个福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是说增上善的一部分的修行，说当愿终生呢，减数这个善根，不令失散，不令三世。所以说，点滴的一些福善呢，都能够就是作为一种的怎么讲增上，然后不令退失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如果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修行的居士怎么样，那并不用没有要求说你应该穿的非常的邋遢，然后感觉这个涉世的人的这个所有的，那你自己一个人在山上的话可能还也是看你自己吧，因为但是这个就是说要求上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个后面有讲到这些，如果你在三宝的这个对镜面前的话也是一样，如果就是保持一种干净的一些也有讲到，如果在一些寺庙里面共居，虽然有自己的这个独居的地方，但是共处的这样子，或者你在城市里面也有见到这个四处都是人了，这样的时候呢要保持一些基本的行仪上面要注意，就是说不至于让人看了以后记那种恶的那种念头。也自己也是一样，如果你使人真正的内心当中欢喜清净的话，那就是的那种的积那种的福德。所以应该在这方面就考虑。若着上衣，就是这个上面整衣那个束带，就是腰带一样，就现在那个腰带的话也一样，有些时候绑的高低这些要求，就腰带就以前有些女性的话绑的比较高嘛，高的时候呢就感觉身腿比较长的那种的样子，有的就比如说韩国好像那边也有，就是女生的那个裙子也好，这个那个，但是腰带不在腰上面的，好像在更高的一个位置，那样的话显得整个下半身比较长的那个有的。如果太低的话，如果绑的那个太下面的话，像那种怎么讲呢，应该说也不能说流氓吧，但是那种的一种穿法也有的，就是在说绑腰带的其他的社会，不一定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如果你裤子的腰带极低的话，那个就是有点怎么讲呢，不是太礼貌的那种做法，在其他的过去的社会里面也有这个看法。所以腰带的这个松紧这些上面太松的话，衣服起褶皱，容易穿散，然后太紧的话可能身体不一定那么舒服嘛。所以这些上面呢就自己检查，这个就是前端本来和后端挤拉得很高啊很低啊，或者是这些做了以后，有这个过去的时候还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前后还有山啊什么那个长山的话，还有一些注意一些做的姿势不要起褶皱的那种做法嘛。这个在做完了以后，因为你的姿势形成的一个衣服上面的一个怎么讲呢，窝也好，那个上面怎么样把它恢复呀，那些上面就是有这个不令散失减数善根。这个从一个打扮的内容姿势上面说，整理衣领呢，整理这个衣冠呢，整理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整体的这个衣服的穿着打扮，当然现在有这个铜镜啊，就不是现在有那个镜子啊，这些当然看得很清楚。过去的话就自己前前后后这样注意，让别人稍稍有人的话可以稍稍看一下。当然这个不是说对所有人有这个要求，有些可能就是本身都怎么讲呢，看他自己的那特定的一些发心吧，有些人本身有很有功德，所以他的形象呢有助于其他人以特定的方式帮助，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当别论了，像济公和尚一样。若着上衣然后再倒上衣啊，就是下裙穿了以后绑上腰带，然后再着上衣的时候，当愿众生获胜善根，治法彼岸。所以这个就是增上善决定胜一样，就是到治法彼岸的话，就是说证得般若的这种就是境界，这上面的意思。所以说上衣的穿的时候呢， 又是发这个愿嘛，就是说愿获甚善根，甚的话就是主要是指的智慧，智发彼岸，所以我们说就是增上善以决定善一样，前面的有讲到这个善根的增长积累，就是有点像捆绑整个善根，越积越来越熟悉，积累多，然后既有这个善福德增长的时候，也有助于成熟这个智慧。如果就是说不讲究这个福德，不积福德去修智慧的话，容易就是在这个一些罗汉的境界当中呢，就是很难再往菩萨道上走。所以就是积福德这个很重要。如果着僧伽梨三个地这，然后当愿众生入第一位得不动法。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僧人穿的有就是外围，就是除了刚才上的上衣以外，还有就整体的上下衣都可以遮盖的那种的衣服。有些时候这种的就是其实是一种袈裟，我们所说的袈裟，因为有一些时候把这个袈裟呢，就是一般放在这个左肩上面嘛，然后有特定的时候呢，就是拿出来有特定的发挥，这些时候呢，仪式的时候就穿在身上。当然，《西游记》里面的袈裟是常常就是，唐僧法师在路上就是走的时候都是穿在身上的，但事实上面戒律上面，不是你走到哪里都穿着袈裟，但是特定的时候用，平时的时候放在这个包里面也好，或者是放在右肩上面，去前去法会啊，出来那样的时候，他们没有人穿着进来进去跑来跑去那种。然后入第一位的话，就是成佛，就得不动法，那全然的断除根本无明，这个这种的祸，然后就是说，证得法身。就是不动法，主要是这个上面呢，我们说的佛的这种果报图也可以从这些上面分，就是说法身的话就是有点像自受用或者自利法身、利他色身。这自受用的，我们说以某一种的报图，就是这种证的某一种清净的刹图或者这样的一种观念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分为这种自受用或者他受用的这种报土，自受用的话呢就是法身，他受用的话就是报身、化身这些。那我们在这说得第一位，这时候就是说法身，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垢不净，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有在一些里面，我们说的常寂光这个理性的土，或者说法性的圣土，获得这个。那其他的上面显现无量的色身，这样去以清净的或者中等的去度化众生的时候，有这个十宝庄严图啊、方便有余图啊，或者是凡身通具图这些。所以说就是如果穿这个袈裟这样的，或者是把袈裟不是穿吧，就是戴到肩上这样的时候发这样的愿，就说终极这个成佛，是不是成就圆满得法身这种不动法。然后就是说有些在出门呢，圆心的时候或者是其他时候也有的，就是说你带着杨柳枝呀，怎么样去前去这个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这样的时候你带着这个衣服啊这些，然后有专门的，就是说有一些是僧人有共同集体的那种洗手啊、洗刷牙那样的地方嘛，还有澡堂啊这些，就是自己带着做豆澡，还是那种，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需要用的一些，这样子，包括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有那个有些是宿舍一样，集体宿舍的话，有这个共同去那个洗手啊、洗脸的那些地方，所以。手指杨柳枝的话，杨柳枝好像现在药用里面也有的，中医里面肯定有的，西医里面不知道，它应该有吧。就是说 就有这个杨柳枝过去的时候说这个搅动的时候呢有帮助，对身体有好处，包括消炎的一些特别地方有的话，明目呀、祛痰呀、除臭啊，就是变味消食这些一些功能嘛。所以你是就如果是现在有刷牙的话呢，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如果你手持这个牙刷，然后挤牙膏，买的牙膏也尽量看是比较好的品质的牙膏，不要买那些最便宜的，也许便宜的不一定不好，但是便宜买到不好的那种比例比较高嘛。所以说，有些贵的里面肯定也有这个看起来贵，实际上品质不一定有更出色的。但是上一次我们说的口腔里面的那些就是长期就进的那些东西的话，还是尽量要安全嘛。但是同时也要把牙刷干净，所以有些人用盐来洗的，有些用杨柳枝，现在可能有很多好的，但是，大家就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牙膏要买好的，尽量不要买差的那些。应该上市的那些市场上有的，应该多少有一点保障吧，但是也不好说。所以这个弄牙刷牙膏的时候呢，就是说，手执杨枝，当愿众生皆得妙法，究竟清净。所以发愿的时候呢，就说一切众生呢，当愿众生皆得妙法，得到这个佛法的智慧，或者说皆源于佛法，皆源于这个妙法，所以获得究竟。以这种愿他们成佛，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就是不断在发菩提心的一种状态。所以你说杨柳枝这些，就是说水杨、白杨、赤杨、黄杨，有很多有一些就是树的品种有点不一样嘛。但是在像草原的一些地方，他们没有那个杨柳枝嘛，但是也有一些出家人就是还是用盐的比较多，还有一些有专门的刮自己口腔的一些用具，木头弄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清洗以后呢，用盐清洗以后再用，把它就是来一种刮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因为有些确实有口臭很严重，你在大聚会的地方啊，念经啊，这样，葱蒜或者是其他的口臭很大，会影响别人嘛。也是自己健康，也是为了其他人、周围的人。然后这个咀嚼杨柳的时候呢，杨柳枝的时候呢，就是嚼杨枝时，当愿众生七心调静，是诸烦恼。那我们就是刚才说，准备牙膏上面，就是然后这些，现在是刷牙的时候。自己也可以这样去修。现在咀嚼杨柳枝的人就很少见了，但是刷牙的人就大多数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看起来也是口腔的清洁一样，但是同时呢，心也要调伏和清净。自己的心就是愿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子这样想，然后把这个口里面的、口腔里面的这些污浊或者是秽物呢，心洗净了以后，有点像调伏烦恼一样，就把烦恼的这些，就是全部都消灭了一样，以这种的方式，就是把它刷的那个过程呢，就是可以，就是有一张怎么讲呢，就是消解这些烦恼，调伏，然后使得就是心更加清净。口腔完全清净的这个过程，这样想就是说，降服烦恼的这个，然后这个比较容易修，其实相对来讲，平时有些人说扫地啊、洗盘子呀、啊，不论你洗什么、刷什么，这样的时候也说观这个虽障烦恼被洗净的这个过程呢，所以后来有一些人就有一点像观修，不是。以前有一个人，他就冲凉嘛，洗澡的时候，他就观这个，就金刚萨埵那种观想， 说加持，然后降下甘露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些是自然的瀑布嘛，在那个瀑布上面刻了岩石，那个水过来的那个石下面呢，刻了一个很大的金刚萨埵彩色的那种石刻，然后从那个上面下来的那个水呢，刚好落在下面，然后可以有冲这个人站在下面的话可以冲凉，去洗澡，就像这样，有一些人也有这样的一些在一些地方。但是我们平时洗澡或者是刷牙，这当然主要讲的是在刷牙了，然后就是净化这个心烦恼这样子。然后那接收的时候，这个大小便的时候呢，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见出罪罚。所以那当然就是一般来讲，贪那个大小便的话好像是就是被身体不需要而排出去的一样呢，就从佛法修行的角度来讲，贪嗔痴一般来讲就是都要遣除。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说，就去观想了，就是当愿众生，愿一切众生能够舍弃贪嗔痴。理贪的时候呢，能够心就是布施；理嗔的时候能够心慈悲；理痴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有智慧。然后，这个是字有点那个倦了，应该是，免出的意思了，就是免的这免出，罪法，就是一些因为贪嗔痴会造这些种种的生于意，然后引发这个就是不善的，就是说种种的行为嘛。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把大小便类似于观察这个贪嗔痴的舍弃的一个过程一样，在这类上洗手间呐、啊、这样的时候，然后舍弃救谁？当愿众生出世法中速疾而亡。所以这看起来这些是一个生活当中都有，每天都遇到的，穿衣服呀，上衣下衣，这现在不及那种的腰带，也有皮带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然后就是肯定也大多数地方都有这个里套外套，或者根据气候季节不同肯定有的。然后也有刷牙呀，就是挤牙膏刷牙的这个过程呢，上洗手间就看起来早上这些做完功课呀或者做课之前呢会做的，特定的时候。那一般来讲呢，当然去就是以这种的心，就是都有一些观想的心的话，那每天做的就融入了一种的修行，这样多好啊。就是每时每刻好像就是也是修行的这个场所一样。所以接受以后呢，就是洗手嘛，就是接受完毕以后呢，现在的话用那个消毒剂的人也比较多，洗手液这些。当愿众生出世法中速疾而亡。所以这个时候呢，发愿所有的众生说就获得快速的前往出世的这个道，出世法中修出世的法，心也应该有出世的这个心呢、有出离的心，有菩提心啊，这方面有这些深意菩提的智慧，所以获得出世就前往这个方向，不断的发这个出离心，不断的闻思修持这个达成的道啊，就是基本上出离的道，就是这个方面。所以说通脱就轮回的苦，出离这个三界，然后就因为这轮回里面是种种的这些就是生死如海的轮回嘛，刚才前面讲的就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共出生死，就是愿所有的众生呢都离开这个生死轮回的入海的循环，出离三界，前往这个净土，获得佛果这样的一种发心。所以清洁以后呢，就是 这些事情，贪嗔痴免除了，当然就是具有这个出离三界的这个能力。然后说洗涤心秽，当愿众生清净调柔，毕竟无垢。所以当然这个就是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以前有一些可能是有条件的地方呢，有这种的特别的这些洗脸啊，或者是这些一般条件都有嘛，洗手洗脸的为多吧，上就是但是比如说上完洗手间然后再来自己洗脸啊，然后有一些可能用布啊这些湿一打湿以后就是擦一些整体的脖子呀，或者是其他的，因为出家人的话以前那种身没有袖子嘛，就是整个衣服呀或者是袖口啊或者是胸前的那些地方都可以就是触及到的一些地方嘛，就是洗浴的。那就是说愿众生呢清净调柔，毕竟无垢。清净所以愿清净呢就是说调柔和睦，当愿众生用断这个烦恼究竟无垢啊，这些上面呢发这个愿。所以说好像有一些这个不干净的一些这些都可以把它洗干净，这意思。然后呢如果是以那种的刚才说大小便这样来讲的话，过去有这个冲水的那些习惯，在很多地方东南亚的很多地方也是，主要这里也是其实也有指这些。就是上完洗手间以后开始要这个用水来冲洗这个。所以过去有些人这一些人就是想说用纸擦那个就是卫生纸，或者是过去的时候也有黄纸那些东西就是来就是擦洗。那在另外一些用水洗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很觉得很脏啊，怎么可以用纸擦就不干净的，本来不会太干净。用水冲洗肯定是比较好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另外一些是经常用纸擦的一些人来讲的话，那可能觉得哎呀用手洗那都很可怕呀，那个就是以前有一些人说印度人什么左手右手的一些说法，有类似说这怎么讲呢，这些看法这些上面有的。但是也有些时候就是洗脸刷牙洗脸的时候，也会因为有一些不是天天洗澡嘛，但是可能就是走路啊这样的话，就是腋窝下呀其他地方容易有汗臭的地方，那些洗的也不是专指只是那个上洗手间或大小便擦那些是洗的，还有就是指的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容易有体臭的那些地方的擦洗干净。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其实如果着装这些比较清洁干净这样的话就是很重要。所以说那衣服这个清净的话，相续调柔和睦所以说就是衣服上面一尘不染，这样干干净净多好，身上这个臭那个地方脏这个地方污气这样那样的话，那就当然根本上面就是烦恼，如果衣服脏一点但是烦恼你如果断得好那也好，衣服烦恼这些都断得好，有些是说衣服可能还好但是烦恼很大，那这样子这些同时也发愿做一切众生的相续调的清净调柔，毕竟无垢啊，这样愿。然后如果你就是如果说水这些就放在水上，这也是讲的比较细嘛，就是开始用水的时候怎么发愿呢，然后洗净这个行秽的时候怎么样发生啊，怎么样就是擦洗干净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再来洗手，这后面讲的以水灌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手持佛法。所以这种的灌的话也有一些是那种洗手的工具，但这可能就是以水一手洗掌嘛，就是然后来就是冲水这样的意思。过去也有类似于有些是用自制的那些 灶的那种灶的那个历史很长，过去很讲究那个各种的灶。上一次不是佛玉澡堂，佛玉我看澡玉经嘛，那个澡玉经书的经，佛那个里面也有讲了，佛告诉这个出家人应该怎么去洗澡啊，带着这个有就像现在洗澡一样，其实应该怎么样带几些基本的那些擦身体的呀，洗澡用的那个皂啊。还有一些灶也有分呢，还有一些是那种什么灶豆，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但愿众生呢得清净，熟知佛法。这个时候发愿一切众生呢，就是说你用手的地方很多，你说看书也好，只是焚香也好，礼佛也好，诵经的时候就是要翻经书的页呀，持咒的时候拿着念珠呀。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说这些，其他一些就是行为当中的都有的，就是说，比如说抄写经典的种种的，这些时候手洗干净，然后愿众生呢就是得清净手，就注意这里是说你认认真真的去学习佛法，所以我们八关斋戒里面也有嘛，就是说，就净五体，就双足双手连这些洗干净，或者整体的洗澡，以这种方式来就是手持八关斋戒，手戒前面去洗澡。在藏地很寒冷的那种地方的话，又没有很好的那种热水系统啊，或者是本来的水系统，你要去那样的话呢，就是洗五体就好。但是其他现在的地方呢，那就整体冲澡那样，然后就其他时候也要小心。但以前我也看到有一些那个旅游游记上面说，藏地人一生只洗3次澡，这样说的。什么出生的时候洗，结婚的时候洗，死的时候洗，这些是假的，网络上面的误传。所以基本上洗脸应该是，这些基本的习俗，应该我记得我长大的那个环境里面，大家都有洗，就是这类。但刷牙这些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在，有些人刷，有些人不一定刷，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些好像有那种年纪大的人更注意吧，有些小孩子那些可能就有大人帮他洗，他就洗；不太洗的时候，他也没有太洗。洗澡这种事情确实是说整体用布擦那种的以外，没有太好的条件去整体洗澡嘛，所以说，在高寒的那些社会里面。就是洗澡是很困难的，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一些热的地方来讲，说你一天、2天、3天不洗澡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在很冷的一些地方的话，身上没有那么大的异味儿。或许是说大家闻惯了就闻不到，这一种也有可能再灌一下，一般也不是，身上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汗，就是很干嘛，就是很风这些很干那种的情况，所以。平时我们没有感觉到其他人身上的这种臭味或者这种很少，如果除非是有一些人衣服穿了以后湿了，然后湿的衣服再继续穿，然后因为经常下雨啊，没有及时换衣服，有些人怎么样比较贫穷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吧，没有勤于换衣服的话，那可能有这个异味，有的其他的一般都没有，只要晒太阳的人那种的都没有，晒衣服是洗衣服这样的。但不论如何，然后那我们说这个，手持佛法，像我的舅舅，他就特别勤快，冬天大冬天的，还从那个冰水窟窿里面，就是把水弄出来以后就煮开了，怎么样？或者是有些他的孩子说把水那个弄到外面，然后洗啊，就特别就是勤快，特别洗澡洗的各种各样的。我觉得一般的人都很难做到他那种机器，就是所以看人嘛，这些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进法门，永无垢染。就是这里后面是上完洗手间，然后就是洗手这样以后，在最后就洗面，洗面放在最后，就手洗干净了以后再洗面，所以这个时候说得愿众生呢、啊，就是愿当愿众生得 进法门，永无垢染。所以说，这时候就是发一些愿这些众生获得清净的这个法，种种的法门吧，永无垢染。所以说你需要就是自己去面向这个正法，面向清净的法，就是说因为有些人说我怎么知道，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多去理性上面对佛法的佛理不太清楚的时候，可能容易以迷信的方式呀，或者是一些把不究竟看作究竟啊，就是说应该那山神和佛有什么差别他也不知道，那可能就山神也是神嘛，水神也是神，树神也是神，都有个神字。那就像我们说的佛陀也有特别的名字，就是有时候叫大雄，有时候叫就我们现在说大雄宝殿那种大雄，还有时候就大仙啊，怎么样的，那可能以为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样想的话可能就是没有逐渐的需要了解一个就是正法方面。然后如果说没有污染的方式来就是步入法门的话，需要以三书圣来摄持自己的心，就是每一次修法像这些时候经常想到整体的一个就是应该持有这么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还有时间的话吗？对，那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说早上这样打坐，然后就是洗漱以后呢，一般出家众都会去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化缘，进食。这些时候出家人的话，那就是要有这个出家的那种的威仪啊、装束啊那样的。所以说手执禅锡杖，当愿众生设大会，施设的会，设大施会，视如实道。手持锡杖这个现在也比较少见。基本上出家人好像南传的北传的手持锡杖在马路上走的人比较少见，南传的有看到有这个就是托钵的那个习惯现在还有的，但是也很少看到有持这个锡杖的。那锡杖可能一个麻烦一点的就是它你平时不能杵在地上，那有些地方说话的时候把锡杖这里放在地上那样的，好像它是要就是凌空的状态，保持一种正知正念的意思。所以西藏也有那个三个环的不是，就是三个零，那个叫什么，应该叫像枝一样嘛，就是它就是中间是一个柱子，然后旁边那些都有很多意思吧。那个以前我们好像也讲过，有些有四枝的话，那种的是好像是四圣地，有三枝的话就是记得这个就是相互贪嗔痴，还有这个每一个如果三个环的话，三四一十二嘛，就十二因缘呢。然后应该男左女右直的时候，然后放的时候就是说立的时候应该也是说也男左女右的方式来，就是那个根呢触在那个这些那个脚上，就是足上，不然你不能把那个杵直接插在地上啊或者是啥的。有这方面的这个其实禅杖方面的讲的很多，有些时候就是说他一个是早上去就托钵的时候呢，可以在外面这样走路的声音，那个禅杖的锡可以摇或者是动，这样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说啊，这些这个出家人来就是托钵的，然后心里面就准备好嘛。那另外一些是有蚊虫啊，就是毒蛇呀什么的话，他们就听到这个声音会跑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本身是一种有德行的那种象征嘛，还有一些是类似于有这个老虎呀，一些不跑见了人还攻击的那些生命危险的时候呢，就用那个可以抵御。所以本身这个什么设大施会的时候呢，就是愿众生呢，就是因为佛法当中也讲了，就是二资粮积累嘛，就是既要好好学习积福慧资粮，通过文思修，但是同时也要就是行那种的上供下施呀，积累这个福德的这种资粮，积福报。所以这样的时候呢，现在也有一些法师啊，就其他人就居士举办的那种慈善晚宴呢、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全世界各地有这个 补是药啊，或者是给一些小沙弥，或者是就是长老，都给他们就是做一些衣服呀，或者是食物啊，或者是一些日常用的这些废料，就是费用的一些支持呀，这些。所以，这些种种上供下施，行事正道，就修行上门。然后支持应气，当愿众生成就法器，受天人供。这个就是钵，因为钵上面也有，好像就是过去也有佛陀时代的时候，一些故事嘛。就是说，一般来讲，有些人有瓷的钵，或者是有些有木头的，藏地木头的也比较多见嘛。有些甚至有过去时候有铜的或者是石头的这些弄的各种的钵，但是就是如果是一个出家人去这样做的时候呢，当愿众生成就法器。所以说我们说你就要好好的去修行嘛。所以说愿所有的众生呢能够圆满的变成一个法器。我们不是说法器的种种的，这个是一个能够。就是内心修持佛法的一个法器。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听法的时候都有这个漏气啊，不是那个负气，什么，而不诸如负气之过，亦不耻如漏气之过，杂烦恼如肚脐之过。那就是说，一个是负就是。扣下来的波一样，然后一个是漏洞都有穿漏的那种的，然后里面有这个就是渗有毒呀毒的那种痕迹，那个残留的那种，所以以那种的心态听法的话，也不如法一样。修行的时候也有这个，就是哪些是如法的行为这样子。所以出家人如果说来讲的话，就是不染的那种的戒很重要，就比丘尼、沙弥、沙弥尼的那种的戒好好持的话，那就堪为这个就是接受供养的那种的对境。所以要好好修行这些戒定慧，然后发指向道，就是走路的意思，然后当愿众生。去佛所行，入无异处。所以那就是前去，然后去了那个受供的地方，然后接受了供养以后，然后再回去寺庙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也是灭尽一切烦恼，真的就远离生灭变迁的这种智慧啊，这样的一种心，就是去信佛，佛成就的这意思，成就佛果。入无一处，就是意思是刚才我们说的灭一切烦恼的这种真悟。然后在这个或者前去的时候，回去的路上遇见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如果在道上面的时候，就是路上的这些见闻呢，诸事的时候，应该怎么发愿？这些后面的事。若在于道，当愿众生行能佛道，向无余法。所以当然就是道本身是有时候就是解脱之道，成佛之道，那成佛的这个道要修这个法，所以修法。的时候要精进嘛，就是路呢，你就走得快一点，能够早一点到那个目的地一样。那修法的时候精进一点，就是那可以，早即成佛道，早点成佛。所以愿众生呢能信佛道，向无余法。所以说，三惑全断，诸劫永尽。然后无余究竟灭度这样的一个，就是最终来成佛。看，然后涉路而去，当愿众生，离尽法界， 心无障碍。因为刚才讲前面那个来讲的话也是一样，能够有修这个罗汉，或者说因为有一些世间当中有很多种的修行，修行有些是可能得到这个再一次获得人生来修行，继续修行再来成佛，有些是可能中途前去天道，但是在天道能不能持续修行那也不好说，就有些可能就是有特定的缘分能够在那边解脱。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放以享尽福报然后下堕，有些呢就是入这个有余无余的涅槃，达称来讲的话有这个就是相果，最终来讲这里也是指的是能够行菩萨道，最终成佛，就是成佛道。然后如果是有些罗汉有无余，然后去向于这有余到无余，然后再有转向这个菩萨道，然后最终成佛。所以先就是可能是有些人道的话，在出生的时候这一次结缘佛法修法可能不够深入，下一世来的时候就更加深入，此生是一个不太那么样精进的，下一辈子比较精进，或者说这一生也许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浅浅的浅尝辄止那种结缘的，但是后来就是深入经藏修行，也许过去是一个就是没有太多时间闲暇修行的人，下一辈子的专修的一个出家人了，或者是某一些缘分吧，就是逐渐成熟的。然后后面这个涉入而去的时候说正在这些行进在这些道路上面，当愿终生屡尽法界，心无障碍。所以说能够获得这个就空证的智慧啊，所以有种种的这些业烦恼所致习气的这些障碍呢，就是逐渐克服。像路上呢有可能有桥啊，有些有水啊，有坑啊，有这个一些这样那样的就荆棘丛生啊，有些段落路段里面，就这样的话，这些都要跨过去，这些都要超越过去。也许有疯狗啊追上来，我遇到毒蛇在那边横行呢，这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一点像，就是讲心里面就外境上面有这个路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有可能有这样，但心里面呢，修行成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了悟空性的这个上面可能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对空性的畏惧啊，了悟不了解心生烦恼啊，心急切过于急切愿望，就是希望就是太着急而变成另外一种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些没有实实在在的修行，而只有一个盼望某一种的特定的愿望当中的，好像求发财求那种一样的愿望，那样的话就是有障碍的。但这些的障碍经由这个摄入而去的这个关照呢，就去迁出这些新的种种的障碍。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转化行为，遇到一些行为的时候再不再用过去的那种的模式，愤怒啊，或者是就是贪心啊，或者是就是嫉妒啊，娇慢啊，以某一类的方式反应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些以这些习惯性的反应的态度转变，说方式转变的时候呢，障碍也就迁出。以后遇到的这些因缘也不一样，所以就是以这种，然后路也有时候有高有低啊，有这个斜路，有时候就是走在崎岖的山路，有时候是直路，就是有些时候有灰尘，有时候没有灰尘。就这个上面后面讲的就是在路上的那种，就走在路上的一个过程。如果见到什么，见到各种丛林啊、高山啊、次数，就是这些，有时候看到很好看的花树、果实、大河这些，这些种种，这都没有。所以说见生高路，也是当愿众生永出三界，心无怯弱。所以往上走的时候就说愿所有众生出这个永出欲界， 色界、无色界，所以欲界克服种种的这种的贪欲的心，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然后色界的话，有些暗向于某一种的，就是不究竟的那种的宁静，或者是说祥和这一类的，所以我们说有这个，名受、乐受、空受这些有这些上面的，乐受啊、名受啊、空受啊这些上面，就是跟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些禅修过程当中、内心当中呢，就是这些时候呢，就是不停留在具体的。以前有像玄奘悉心去求法的时候也一样，到了某个地方的时候有这个女儿国。这个就是有些地方留下来让他当皇帝，有些地方呢就是菩萨化现以后，就是说考验这个师徒三人的这个决心。有些地方呢就是有皇帝说啊，这个结拜兄弟说在那边就是弘法，就是那也另外一些地方，就是遇到这些很明显的那些困难嘛，就是盗贼啊，什么抢劫那种。所以说在我们在这意思说就是心一直到就是成佛，就是往上走的时候，就是说不要留在这个暂时的那些安乐当中的意思。有个人从沙漠当中走出去的时候，他有最后要决心从沙漠当中走出去，不能中间有一个绿洲啊，然后说永远我就待在这里，再也不走了，那样的话可能就也许哪一天天气那个气候稍微稍微有变化，没怎么下雨的话，那个绿洲也干了。然后这下坡路的时候呢，就是渐去下路，当愿众生齐心迁下，长佛善根。所以发这样的愿呢，就是上去的时候就是上乘佛道，然后下的时候呢说自己内心谦卑，智法彼岸呢，就是长佛善根，就是说也是能够修行这成佛的这种善根，比如说佛法当中的这种教导的这种正道上面去做那个努力。然后下路的时候，很显然的，如果说人心变得谦卑的这种的意思啊，这是特别好的。当然是就是说以前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的方式，就是调心啊，怎么样的时候说上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想，下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想，这种遇到困难的逆境的顺境的时候，有这种在佛法上面也是一样。有些人会说啊，我已经有怎么讲呢，有智慧，所以我不需要行善法，好像就是善法会被忽略，说这个不究竟那个不究竟，要看就是要就是智慧无相，不造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要继而福慧二自量，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色法二生圆满的这个因的缘故呢，所以需要这两个都做。如果说人说就是好像不需要去行善法，所以以前有一些大圆满的修行者确实有说不造作的那种的行持，但是很多修行者他既会这个做眼功啊、眼识呀，或者是放生啊，或者是说这个专精啊，念咒啊、持咒啊，就是他已经是极大的成就者，但是他可以给其他人展示那种的种种的，就是说作心本身也是一种就是为人世道的一个方式嘛，所以不是安于离心同事一样的一种的这种的方式。当然不是给每一个人显示或者是帮助的方式的时候是完全是一种方式，对有些人可能是谆谆教诲，对一些人可能是不说太多的这些话，让他自己 另外一些人来讲，可能就是说见到这个行为而去就是理解的。有些可能看起来有种种的那样的就是苛刻的要求的话，他可能故意的不做那些严谨的事情，然后来就是挑拨别人的那种烦恼，就这些因缘上的事情。见邪路啊，看见邪趋路时，见邪趋路，当愿众生舍不正道，永除恶见。所以，看到一些崎岖呀，就是山上就是斜着，好像不好走的那些路的时候呢，发愿就是，放弃那些不正确的路，然后说，就是应该永远断除这种邪见了。那佛法当中，当然修行时候见解很重要，所以正知正见就见解很重要。所以我们之前说的无云之为我的那种的见解为基础的，其他的就是有常见、断见，有没有因果善恶的这些见解啊，还有一些是说，佛法的经文的话也有这个，就是甚意世俗，就是这种的，所以或者了义不了义这样讲吧，就是了义本，但是把不了义当成了义那样的话，也是一种的。就是不正确的理解，有些时候说啊，那就是我受了某一个就是分别解脱戒，然后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戒都不要，就是依这个分别解脱戒来看，如果不是以分别解脱戒的以外的事情，别人做什么我都不认可，都可能诽谤，那样的话又不好，所以不能说是以戒为师是没错，但是这个戒因为有层次、发心、境界这些上面的一种不同，就是一段哪一种的烦恼，长哪一些善根，以及就是增上智慧这些的差别呢，里面有不同的。所以他说，就是有些人有这些典型的一些状况嘛，说一个不吃肉是好的，但是如果以此来说，就是经文里面这样说那样说，确实有这些，那就是自己这些能做的就自己做。然后对别人没有全部有这样的要求比较好，因为说有吃三斤肉的这种的，没有强行的把它作为一个戒来规定，只是说就是很多经文里面讲了这种那种伤身杀身啊，吃肉啊，这个过失间接直接的缘怎么样的这种想法。但是出于好心的话呢，可能就还是，但是如果出于一种批评呢，仅仅是一种优越感的心的强讲的话，自己做得到，然后就要求别人做得到，这些上面类似的。那另外一些呢，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本身有这个把无常之为常，把这个苦视为乐，把这些种种的不满足看作是一种快乐吧，就是说好像有追求一样的。然后把这个就是不净视为净，或者说把这个本来如幻的就看作是真实的而执着，坚固的那种心，所以那样的话也是有的。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意思说，依照佛法的这个真见，通过这个了义不了义的这种了解，这个世俗生意的这个意思，这些上面去逐渐的。就是发愿一切众生呢，就不舍正道，永除恶见。然后，若见直路，当愿众生起心正直，无缠无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路比较直的时候，就是愿众生呢，就是说修行佛法，当然这些都跟解脱修行佛法有关系。就是正直的这种的上面，尤其是可能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在这个佛法的社区里面，或者这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阴谋诡计啊，或者是就是各种孙子兵法都可以用上那样的环境嘛。因为出家人或者是这些的话，生活环境比较简单，大家都有 一种大体的同向的一种的发愿发心才会聚在那样的地方。所以香火里面呢，就是没有说拉帮结派呀，就是奉承这个打击那个这样的那样的心，然后去指控这个诽谤那个这样的，造谣生事种种的这些心，应该是说心都是这里的政治，应该说有慈悲心，其实应该是很重要的。对其他的人呢，就是同修道友这些上面有一份尊敬的心，有一份这种的心。如果你觉得那个是就以前就社会上也是一样，感觉就是说大家都有一种彼此的尊重，各个社会职位的人，那这样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高那个低，这种就是一种分得很大。随着这个钱多钱少，然后把钱少的人归类为那种不喜欢的，或者说比较没有价值的那样的想法，所以有钱还有出现那种什么低端人口还是怎么样说的，那个其实人都没有什么低端的，就是收入有多少，年纪有可能七年轻年老，身体有时候有病没病的这种有，但是真正的没有那种的，就是人的那种上面来讲都是一样的。都有希求安乐的这个心，都有同等的那种的称佛的这个心，或者说社会法律上来讲的人人平等，法律尊严平等啊。用基督教的那种的观念来讲的话，就是生而平等，就是上帝制造的都是一样的，就类似的观念。所以说，基本上。然后路上这个灰尘多的时候，当愿众生；路见多尘，当愿众生远离尘。这是什么字？尘土的意思吧，大概是。或清净法。所以这个。远离这个尘垢，或者是说这些。获得清净的法，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自己，因为有些时候因缘上面有人，有些时候会这样讲说，自己如果是以佛法的希求佛法的这个初衷，这个很重要。如果自己是说得今生的财富呀，所以要得到这个顺利啊，仅仅是这样想的话，那可能遇到的也是一些人，因为其他的讲出世法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兴趣，觉得这对我没有价值，或者是没有意义，没有太大的意义。一讲到说这个修法可以发财啊，这个修这个财神啊，怎么样的时候，那可能就更加精进这个财神保平了，这个长寿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学业顺利啊，这样的我能理解，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诉求。一般世俗上来讲呢，确实是一个，也有说佛菩萨能够有帮助这样的，就是编是吧？笨是吧？我看，尘土还是尘埃的意思啊，对。所以说，有些人是以前有这样。说他本来是说，好像为修佛法是为了这个工作顺利啊，或者是公司顺利啊，工厂顺利，以那种的心，然后就整体来好像在学佛，同时也可能学到了，也受到了一定的加持，其他方面的，逐渐的慢慢开始不再是只是追求这个金钱的那方面的保护，神佛保佑我，然后就多发财，不是那样的心。开始是那样的心来入这个佛门，然后受一些戒啊，这些上面也有特定的一些愿。有些是说我想忏悔，但是后来学佛的时候，后来发现这不仅是忏悔，就是很多的这些修行功德就逐渐明白了，明白。那如果一直保持一种世间报法的心很重来，尤其是今生今世的那样的心的话，那可能，其他的正法的话，可能就不会太就清净的法上面呢就不会太注意了。然后念诵的时候也主要以某一种，护法或者是说世间的护法， 就是好像就拿一个好像灵管灵贵就管用了，很灵的。那这样的话呢，我去做那个方面的，然后有一些就是供很大的那些某一些财神啊，或者是积累。所以当然一些人很贫穷啊，是这样能理解，他需要保障物质，或者是和有一些人很富的时候，他不想损失他的这个财富啊，所以去这样去做这些。但是心就调伏心呢、啊，这个上面可能就是了解心、了悟就心的本性，然后就这些上面呢，那可能就是反而是更重要的，因为这一辈子，得失成败这样的时候就很就是人生短短一些年头就过去以后，你建立的所有的基业都有一天的时候没有太有跟你有关系。所以也许关系这种后面还有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投身的时候会因为执着而产生的那些业和业缘的影响反而会有害。所以说放不下这样的话，那修行的时候当愿众生远离尘笨啊，这个就是或亲近法。所以说以这种想法就是出世的这个法，主要是以亲近的这个来讲的话，然后世间来讲以利他慈悲心的那个观缘起的方式来去修这个菩提心呢、啊，世俗菩提心的话，那个就是亲近，因为有对治自私的那种利他的心。如果有转化贪嗔贪的话，那修出离法出离的心。所以当然每一个都有特定的这种就是转化的这种。就是转烦恼为就亲近道用的种种的法。或许因为这个上面比较多，我们今天要不然到这里吧。下一页就到那个开始。先到这吧，就是路无见路无尘，当愿众生常行大悲，其心润泽。所以说在这里讲到就是应该常常发大悲心啊，就看到现在马路可能很多都是没有太多尘土的比较多嘛，但再没有尘土其实城市公路上面肯定有尘土，但是说相比较以前的那些土路走路啊这些，可能春夏秋天有些春夏秋冬当中呢，有些植物茂盛的那些地方郁郁葱葱的，那古代的那些地方也很多都是没有那种尘土的地方。那有一些干的地方啊，像阿富汗一样那些地方，或者是不一定是阿富汗，就是很多地方冬天也是尘土飞扬的地方很多。就是春天，像我们家乡也是一样的，可能春天、夏天、秋天都是就水草都非常好的，冬天也是初冬的都很好，但是就春天快到之前的那个季节又刮风又有尘土这样子。我们那边都不算太严重了，就是因为整体还没有沙漠呀，那些有沙化的地方那些尘土是比较大的。但这当然说的是路了，路上的这些尘土。过去开车的人一过去以后有扬起的尘土就一路可以看到，有些土路上面。走路的时候可能就是也是一样，就是袖口啊，就是那个裤管啊那些上面会有尘土，衣服，所以这样的时候没有尘土很干净的那种地方，有的话那在这些道路上的时候，当愿众生行大悲，其心润泽，希望众生呢修行这个慈悲心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心，如果我们说到这个起心正直也好，或者是远离这个尘土也好，这样修清净法，这些时候也指的是悲智的这个修行，所以悲的这个修法很重要。所以让愿他们的内心当中呢，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众生，就是以大悲心浇灌其他的心，而变得就是。能够调伏烦恼。其实大悲心是对烦恼的，这一般的来讲的话，它就是大悲里面其实有智慧。我们刚才我们不是以前说吗？ 就是慈悲两个字来讲的话，慈的这个意思是说乐极乐因，远离悲的话就是脱离苦集苦因。那这样子来讲的话，真的要脱离苦集苦因的话，有必有智慧。所以慈悲里面本身含摄智慧，智慧的这个深意在里面，意思在里面，就是慈悲的时候，光是一个悲字的话，也是有这个就是有智慧的意思。然后在这个润泽心的时候，我们常常应用的那个，就是说旷野积沙中有大树王，若树根得水，枝叶繁茂，喜结花繁盛，喜结什么？枝叶花果，喜结繁茂繁盛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以这个大悲心来浇灌这个，就是浇灌这个大悲水来浇灌这个树根的话。那这个枝叶花果喜结繁茂，所以说那树根是这个大悲心，然后花果呢就是菩萨佛果，这样子能够成就这个，所以成佛的根本也在大悲心。所以见到就是路比较干净的时候，说这是成佛的大道一样，联系起来说我要修慈悲心，就是我能做的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烦恼很重，嗔心很重，突然想到慈悲心的重要，上师佛菩萨都有慈悲心，我应该好好修慈悲心的时候，那烦恼的事，不喜欢的人的那个一下子就不再能就是扰乱你的心。所以这些无上的功德，所以这个净心品极其殊胜了，大家经常能够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穿衣吃饭洗脸刷牙当中能做的观修，尽量就常常想到这个，那这样子。那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哦，扎西德勒，这回向给前昨天的时候有居士拜托我。就是回向给昨天我已经修了一些法，何燕青居士，何燕青这个女士，所以是北京那边的人，所以昨天就是离开28号下午6点多离开，6点半离开。然后另外也有个居士，就是他的一些亲戚啊，或者是这些有这样那样的危难，所以总的来讲，这一切众生，愿他们往生清净刹土，永断烦恼。不懂得上人来，这就是说大哥。那接着生前当前，晚上就特别有扎西德勒。